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来开始一卷新的书卷，还是在旧约的小先知书当中的弥迦书。讲了很多次的小先知书，小先知书的意思不是说这个先知比较小，大先知书那些先知比较大，没有这个含义，仅仅是说他们原文当中书卷的长短啊，也可以叫做长先知书、短先知书，这个意思是吧？大小不是说他们的话语的分量，神的话语的分量都是一样的啊。这位的弥迦先知也是一位很著名的先知，我们可以来先看看一些他的基本的信息。刚才经文已经读过，他这个名字弥迦的意思是什么呢？弥迦的意思是说谁像我，当然这个话是以上帝的口吻说的，意思就是谁像神，这个意思啊，谁像我，谁像神。你可以其实看整个的弥迦书的最后的这几节，七章的最后的这三节经文，就在暗暗的呼应他自己的名字啊，在结尾的地方说，神啊，有何神像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渔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必在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入深海。你必按古时启示所应许我们列祖的话，向雅各发诚实，向亚伯拉罕施慈爱。这个经文很著名，但是可能我们不一定了解它蕴含着先知自己的名字，对吧？就是他自己的名字被他父母命名的时候，就满怀着对这位立圣约之神的那种盼望，无神像他，世上没有别的人、别的神再像我们的这位神，他是能够赦免罪恶的，是吧？他是能够来去拯救罪人的啊，所以他的这个名字当中就已经暗含着他父母的信仰，他的父母就是这么想的，赞美耶和华，敬拜耶和华，所以给他们的儿子起了这种名字，叫弥迦哈。弥迦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谁像神，谁像神。他生在哪个地方呢？生在一个地方叫摩利沙，摩利沙的这位先知弥迦。摩利沙在哪里呢？是离耶路撒冷不远的一个农业小镇啊，算是就是它的一个旁边的一个很小很小的地方，不是耶路撒冷这种都市哈、大的都城。它来自于一个很小的地方，这种小地方往往也会受这种世俗冲击，这种异教崇拜的败坏影响特别大。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位来自小地方的先知，他的这个话语当中似乎给人的感受是他出身于底层或者是基层，他好像来代表的是老百姓的那种观点啊。你可以看到这位先知跟其他几位很有名的就不太一样，你像以赛亚，以赛亚是算是一个宫廷先知啊。包括我在那边分享这个西番雅书，西番雅呢直接说可以是宗室，对吧？他是宗室，他就是这个王的后裔啊，是王的后裔。他跟约西亚王要来论起来，他算是约西亚王的一个叔叔这样的辈分啊。但是这一位先知他是来自于民间的，为什么这么说哈？一般是有名有姓，就是说某某的儿子某某某，一般这么说话，这就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出身贵族。但这个弥迦只是说他来自这个地方啊，来自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说明他出身寒门，不需要提他父亲的名字。他父亲不是一个多么的贵族也好，先知也好，祭司也好这样的人物，但是我们已经说通过他自己的名字的命名，他的父母一定也是非常敬虔的一对夫妻啊，能够来给孩子与一个很殷切的盼望。所以这是他的一个出身大概的一种概况的推断。那么他是在什么时间来讲话呢？这个也很清楚，也很清楚。我们看到经文当中就给了我们两个线索，第一节就说了哈，当犹大王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在位的时候，弥迦得着了默示来讲他的信息。可以说这三个王什么时候在位，这是很清楚的啊，大致就是在公元前750年左右前后。因此我们可以假定到一个上限，那么就是先知弥迦是在至少约坦王那个年间就开始讲话了。约坦哪怕他最后一年死的那一年他开始讲话，一直持续到西西家在位的时候。那么他的下限是什么时候呢？因为我们在这个第二个线索当中看到，上帝借着他的口说， 我必使撒玛利亚变为田野的乱堆。这是一个好像将来的时态，并不是说他已经看到撒玛利亚被占领，因为那个事儿发生在公元前722年，亚述占领了也毁灭了撒玛利亚，他不是马后炮哈，他是提前说的。所以我们会认为，那么弥迦他讲话的年间大致上限是在公元前的775年，那一年是弥迦登基，最早是在这一年，最晚呢是在公元前的722年，是撒玛利亚的灭亡。那么他在这个50年的这个期间讲了以下的这信息。你注意，我们这以弥迦书这7章的信息是编纂在一起的，但并不是说他在同一时间一气呵成的讲了7章的话。其实这7章大致上可以分为21段的信息，你可以理解为他在这50年间左右，断断续续的讲了这21段的，可以讲是启示的信息啊。上帝要他讲什么，他就讲什么啊。上帝没有向他漠视的时候，他也就不讲啊，是这样一个状态啊。这就是古时的先知工作的一个状态。他的受众是给谁呢？受众你看经文也挺清楚的哈。摩利沙人弥迦得耶和华的漠视，论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很清楚，主要讲给这两个城，也是关于这两个城的啊。他主要的信息就关于南北国的两个都城，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当然你要说受众是谁，那第二节告诉你了，万民呢都要听，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能说啊，讲给那两个城市的市民的，所以我们今天不需要听，没有啊，没有这个说法，万民你都要听，地和其上所有的也都要侧耳而听，是讲给古往今来的所有能够有耳可听的人的。当然它有具体的重点，等一下我们会讲到。的确也比较的，首先的第一受众是当时的两个城市的尤其上层人士。你看到它整个的这7章的信息基本都是在指斥这些君王、先知和祭司。哎呦，和我在南唐分享的这个西番雅书的那个受众高度相似哈，那个也是在指向这些比较位居高位之人的。好，所以这是论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的一篇信息。那这真是那个2000多年前，这甚至快3000年前了哈，2700多年前的一个好像双城记一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狄更斯那个，一般认为是英语世界最伟大的小说之一了哈，双城记啊，说那是最糟糕的年代，那是最美好的年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面前无所不有，我们面前一无所有，我们正走向天堂，我们正走向地狱。你发现这个200年前的说的话，哎，和这个弥迦的时代这两个城市的双城记非常相似，而且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也很可以共情，对不对？我们这个时代如此的撕裂，如此的对立，如此的多元，如此的让人觉得很梦幻啊，很出幻觉，一方面极好，一方面极差，对不对？这就是这神的信息可以在许多的方面应用到每个时代的人。下面我们要说一些它的背景的信息。你知道哈，我们的解经不是上来就开始给你搞应用，不是上来就给你开始讲故事。我们有一种也许大家听过叫做历史文法解经，对不对？我们总是要回到这个文字起初的那个时代，你得了解弥迦是在什么一种背景下，针对什么形式，为了什么目的讲了这一番话的，要不然我们会有一些误会哈。我们先从一种历史文法的角度来去说当时的时代背景。如果你对历史，尤其是中东的历史不那么感兴趣，可能会略显枯燥，但是仍然这一段是很有必要大家要了解的哈。这个背景是在于什么呢？当时亚述这个国家，亚述曾经兴盛一时，然后呢他就在中间因为各种原因衰落了， 他衰落的那个时期正是我几年前讲过约拿书，是吧？约拿书那段时期，那个是他最最衰落的时候。当时我也说了，哎，当这个强权衰落的时候，往往是一个信仰要复兴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时候尼尼微人全都悔改了，以至于约拿还很不开心，对不对？而且那个时候你看，一经落万物生，对吧？亚述落，中东各个小国都好起来了。那个时候连犹太的这个耶罗波安二世啊，以色列耶罗波安二世就是这个约拿的母国，哎，都很厉害的哈，收复失地啊，军功很强盛，就这个样子啊。但是到了这个弥迦讲话的这个年间，亚述出了一个王啊，这个王就叫做提格拉皮列色。那么他在圣经中有另一个名字叫普勒王哈，普勒王，因为他占领巴比伦的时候给自己上的称号叫普勒王，但是亚述官方文献记载他叫提格拉皮列色。我去年在上海的时候还专门看了一场亚述的那个展览馆，那个展览很有意思的啊，前后这个故事能对上，很多的文物都在其中，圣经里有名有姓的一些事情，包括今天这个事情啊。这个提格拉皮列色他的策略和他的雄心就是要让亚述再次伟大，是吧？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他曾经衰落过，普勒王，好像名字这么带个普的人都有点这种比较傲慢，是吧？我说的是普京，是吧？还有那个普都是一样的，是吧？所以亚述这个时候从他的角度来说，他搞了一件事情，可以说从他的这儿开始，真正亚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叫做军国主义国家。亚述呢招募了一支庞大的常备军，常备军的意思是这个是职业军人，职业军队专门打仗的，什么也不干。那相对来说，那之前人们怎么打仗呢？就是寻常你该种地种地，该做生意做生意，国家要打仗了，好，现在就招兵征募，然后你就拿起来武器就上战场，也就是相当于是预备役民兵，是吧？全体的人都是民兵，所有国家没有常驻的军队。但是他第一个搞了一个叫做职业军队啊，常备雇佣军，他天天什么也不干就练打仗，那你说他是不是厉害啊？所以这支部队在战场上战无不胜。可是你想养一支职业军队，你别说职业军队，你要是办一个足球俱乐部，你养着三级梯队几百号人职业球员，你想花多少钱，对吧？你想职业军队，那是不是费用非常的昂贵啊？所以他就以战养战，打下来这些个国家，你就得给我上贡啊，纳税交付啊。那么这些钱拿来就是来继续供养维持他这支军队的。被征服的国家就养活了他这支部队，他这支部队还是国际纵队，往往被征服的国家里一些个身体强壮的训练有素的一些士兵直接为他纳入到这个部队当中啊，所以就是一支国际部队，由被征服的国家来养他。所以啊，这五十年间的当时中东的政治军事历史大致上就是大大小小的政权和国家在反抗亚述，就是这个主线啊。亚述到处去横征暴敛征服啊，然后亚述的角度叙述就是他在各地平息叛乱，就是这种说法。你要从小国的角度来说，是大家在到处起义啊，这么一个意思。亚述的这种压倒性的野蛮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大多数的起义都以失败告终，或者从他的角度说扑灭了叛乱。被征服的人民呢就会为大面积的迁徙，这是这个军国主义的又一个杀招，就叫做一个大迁徙。你是湖北人，给你干到四川去；你是河南的，给你干到广东去；你是北方所有人都去山西洪洞大槐树，去那儿聚集登记造册，再发放到世界各地。你可以发现这东西异曲同工，暴君们的统治思想高度一致，无师自通，对吧？亚述是不是也一样？别的国你不知道，你至少知道，哎，北国以色列灭亡之后，这些人民是不是被迁徙走了，然后他原来的土地被迁入了一群什么西法瓦因人，就这种，对不对？以致生成了后来称为杂种一般的撒玛利亚人嘛，对不对？这是亚述的一个国策。然后被征服的土地会成为一个永久性的叫亚述的行省制，这就是他的第三个杀招，行省制度。 不再是原先的一个分封制度，这是一个有他的领主，有他的邦国，那么你只是虚虚的来掌控他。现在是行省，行省的意思就是国家要派中央派行政官员派省长来统治你，而不是说你有自己的国王，对吧？咱们是一个邦联或者联邦，不是，现在是一个帝国。这一切东西都是亚述在人类历史上首先发明的啊。所以这个皮列色提格拉皮列色他呢就做了这一系列的事情，重振亚述在地缘政治当中的影响力，然后各国懂事的就纷纷开始上贡了啊。但是根据亚述的文献记载，咱们圣经的好像还没写哈，根据亚述的文献记载，犹大王亚撒利亚在这个时候暗中煽动过一场小小的叛乱，但是就很快被扑灭了。后来这个以色列王比加也是面服心不服啊。这个比加之前的那个王比加侠还叫什么，是比较愿意认怂的，直接给交钱交保护费。但是这个比加像是一个叫鹰派吧，他认为这个国王太怂了，直接给弑君是吧，篡位。篡位之后发现哎，胳膊果然拧不过大腿，也得上交保护费给人上供。但是他心里实在觉得不服，觉得这个是不对的，那么就很多的矛盾产生，亚述王决定就对他开刀。当真正开刀以后，开战以后，哎，提格拉提列色开始占领了以色列的一部分啊，一部分领土，一小部分。你要注意，这个时候不是说交不交上贡的问题了啊，上贡这件事儿，纳贡这个事，以色列以前也纳过，后来也纳过，但是从这个时候，这出现了一个神学意义上的、圣约意义上的严重事件，就是以色列人的应许之地现在终于开始守不住了，以色列的应许之地开始要被敌国占领了。我们曾经说过，应许之地是有一个清楚的范围的，对吧？你去看这申命记啦、约书亚记，那个写的特别详细，你都可以直接勾勒那个地图的，对不对？基本上就是约旦河西加上约旦河东的两个支派所占的那个地方，是吧？就是这一块。可是现在这一块领土开始被敌国侵占了。如果说之前以色列人在这个领土之外有别的野心，出去要占领别国领土，这个违背圣约，因为上帝给你的应许之地不包含那些地方。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倒过来，是他们自己的上帝给的应许之地要守不住了，这意味着圣约好像破坏了。这圣约是怎么破坏的呢？这才是一个问题。刚才分析了这么多的一个事情，你听起来这不就是因为亚述的兴起吗？这是政治军事的原因，然而圣经从来不给你只停留在这个层面的原因啊。圣经所显示的是，以色列人因着自己的罪恶，南北国都一样，他们违背了圣约，所以这应许之地开始被占领，正是你们违背圣约的惩罚。直到后来彻底的南北两国都被灭了，是吧？直到那一步，因为就直到了这个时候他们都不悔改。普勒王或者提格拉提列色很可能非常的傲慢，比今天的这几位君王更傲慢，但是圣经仍然说他是上帝手中的杖，是用来刑罚以色列的。当然后来我在别的地方也讲过这篇道，这个以赛亚就斥责亚述，亚述到了后来就开始觉得自己要有自由意志了，他本来是上帝手中的刺棍，他现在这根棍他想指挥神了，他想指挥人了啊。那个时候是亚述被灭亡的原因，但那是后话。上帝这个时候就使用亚述来击打这些邪恶的列国，也包括以色列和犹大。亚述一开始还可以哈，基本上只拿钱，拿钱就办事儿，你只要上供就行，你只要上供就行。但是如果谈不拢，你不交钱，那么他就要斩首了，基本把你的上层领导层全给你清除掉。还不听，直接占领领土，直接统治，变为行省。所以亚述就是三种策略：交钱，或者是消灭你的高层，或者是直接占领，根据程度不同的三种啊。所以很多的这种小国哈政体，它内部无比的败坏之时，它为了掩盖或者说是转移内部的矛盾， 他往往需要对外表现出一种特别异乎寻常的强硬。刚才我们已经说了，本来这个比加侠就是臣服亚述的，相处的还行，花钱消灾，但是呢这个比加就鹰派吗，就要来篡位杀掉他。鹰派的意思是我一定要来对外坚决反抗亚述，是吧，要争取我们的独立自由，这么说话。可是一上台发现不是那么回事，是他自己的想法。然后这个比加，以色列王比加就和亚兰王他们联合施压南方的犹大王约坦，哎，进入我们这个背景了哈。他们俩联合施压约坦，说我们去征战的时候你要保卫我们的南方，你约坦要保卫我们的南方。可是这个时候以赛亚先知就开始说话了，这就是你读以赛亚书的时候要知道的。以赛亚就警告约坦，也包括警告他继位的亚哈斯，说谁也哪边也别站，一定要保持中立，这是上帝给他的信息。他警告亚哈斯、约坦，也包括西西家了哈，保持中立，不要站队。你一个小国，不要在这随便的反复横跳，不要老挑边站啊！这是以赛亚的一个信息。所以比加一看这个国家原来还有幕后的指挥的人呐、啊，就开始进攻耶路撒冷。他想要废掉亚哈斯，你不听我话吗？想废掉亚哈斯，另立一个傀儡。当然这个事儿没有办成啊，没有办成。可是亚哈斯后怕呀，他虽然保住了王位，可也损失惨重，而且在他被攻击的这一段时间，曾经犹大可以压服的那些什么以东人啦，还有一些非利士人啦，都趁机也起兵夺回了一些曾经他们的地方，就这么内外交困之后，这个亚哈斯决定不再保持中立了，为了保王位，自甘奉献自己的金钱啦，一些名分啦，成为亚述的藩属国，并且上交岁币哈，这个北宋给南宋给金都交岁币是吧，他也一样的交的那个就是保命钱。可是这个普勒王也不怎么守约哈，他在公元前732年灭了这个叙利亚，就是大马色哈，灭这大马士革，灭了大马士革之后，紧接就开始又攻击以色列，并且已经打到加利利了。他的理由那随便找一个就好嘛，他说你比加后来北国就内乱不断嘛，比加王又被一个叫何西亚给杀了篡位，然后亚述王说你何西亚都是我扶持起来的，现在又不听我的话了，那我就继续来弄你啊，他是这样的一个思路。所以他就开始正式进攻北国，但是没打明白他自己死了，他的提格拉皮列瑟的儿子萨满以色武士在公元前726年继位。哎，这个北国的以色列王何西亚觉得这个是个好时机，他换届了是吧，也许这个王就好惹好欺负一些，然后他和埃及联盟开始断供了，开始不给亚述交上供的钱了。那么圣经的列王记下的17章就开始写这事儿了啊。撒米以色武士就开始发兵攻打撒玛利亚，围攻撒玛利亚，但是也打了好多年啊，一直到他继位的撒尔根二世才彻底的攻陷了撒玛利亚城。撒玛利亚也是古代的一座坚城啊，整整被围城围困了3年才被打下来的啊。他们的内部的这个储存啦、粮草、军兵还是比较有力量，强大的亚述都围攻了他3年才打下来啊。撒尔根二世灭掉了北国之后，就采取了极端的镇压措施，他把上层阶级，就那些大地主啦、那些业主啦、统治阶层啦、宗教领袖啦，全都从首都赶走、掳走啊，这个城给你付之一炬，变为废墟，正是今天咱们的信息里边先知所说的那个意思，变为荒野了啊！这样北国的悲剧才落幕了。但是你要注意，好了，兔死狐悲，北国和南国虽然是分裂的，虽然也经常征战，但是好歹是出于一家的，是吧？现在北国灭亡，南国何去何从呢？这才是先知弥迦和以赛亚他们面对的信息。 你要知道弥迦和以赛亚就是同时期的人哈，他俩是同时期的两位先知，他们的信息时代背景是几乎一样的。然后当这个撒尔根到处征讨的时候，腓力士人亚什图那个地方的人依靠埃及的势力叛变，叛变的时候他希望犹大支援他，参与他和埃及的这个联盟。但这次以赛亚又一次的站出来，用一种非常的手段来警告他，强烈反对犹大参与这种愚蠢的行径。因为你跳到了埃及联盟当中，公然去跟这个亚述对抗，这就违背了你的中立原则了，对吧？所以以赛亚就用了个什么方式呢？赤脚露身行走于耶路撒冷，来形容如果你这么干，我们就会被掳，被掳之民就是这个惨状。你想要跟埃及来结约订立盟约，就会是这个下场。你会发现先知弥迦也做了完全类似的操作，对吧？就是那个时候是在这个背景下说的。好在这一次先知的话被西西家王听了，西西家王没有去结盟，他耐心的等候。结果正如以赛亚所说的，公元前712年撒尔根出兵打败了埃及联盟，然后那些个俘虏都是赤身露体的在那流亡的走，正如先知用那种很行为艺术的方式预言过的一样啊。西西家和他的父亲亚哈斯的想法不太一样，他呢认为强权不等于公理，而臣服和完全的谄媚的成为藩属中间是要有界限的。所以简单的说，西西家也可以进贡，但他觉得不能出卖灵魂，所以他也就雷厉风行的搞改革啊。他为什么要改革？你可以看到弥迦斥责的那些事儿，高层都成什么样了，是吧？先知祭司们，所以他也在改变这些事情。故此后来当西拿基利王，又是亚述的另一位新王起来接续撒尔根做王，西西家也开始认为现在可以不上贡了。他总是在觉得换个总统换个王，我就可以来改变一下我的政策。连西西家也这个时候会这样干，因为当时来了个巴比伦，巴比伦成了反亚述联盟的领军者，巴比伦也专门来，你记得吗？就是西西家那个无花果那个大饼子给他贴好那个窗，延了15年寿命那件事之后，巴比伦来找他。巴比伦可不是后来灭亡他的时候那个样子，这个时候他跟犹大是难兄难弟，他俩是盟友，所以他来找犹大。然后这个西西家给人家看什么还记得吗？看自己的国库里的这些财富，大概的意思就是你出钱我出，你出枪我出钱，咱们可以联盟的来干他，是这个意思，对吧？这个事儿是不是会被先知斥责了？你这不叫露富了，这是自取灭亡的一个方式嘛，对吧？当时的埃及国王叫沙巴可，哎，也是一个想要有所作为的一个君主。那么西西家就是在考虑了诸多因素之后，发现哎呦，巴比伦很能干呐，能打呀，我现在韬光养晦这么多年，我现在是积蓄了巨量的财富，埃及现在也很厉害，哎，这是好时机，我们这个联盟要推翻亚述的霸权，这是西西家的想法。但是在属灵上他可错了，因为上帝明确的借着以赛亚等等先知说过，不要反抗亚述，不要跟亚述结盟，但也不跟埃及结盟，你要保持中立嘛。当时就是这个埃亚争霸嘛，这个国际的格局是吧？所以你不要保持站队这个方式，要中立。结果你现在把军力和财宝示人，先知就说将来巴比伦会夺走你的一切。你现在看起来是盟友，其实是你最危险的敌人。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弥迦就重申了以赛亚这个可怕的预言，而且他就提到了亚述怎么掳掠了他的家乡，怎么进逼了耶路撒冷的城门，而且他也大声哀嚎，赤身露体表示哀悼。这个信息跟以赛亚一样，只不过弥迦呢在最后的部分补充了耶和华会拯救以色列和犹大的信息。后边的事情当然我们知道哈， 希拉基利再度的征伐的时候，所向披靡，已经是攻下了腓力士，攻下了这些联军，打到了这个耶路撒冷的重要的一个卫城，叫做萨菲拉，也包括拉吉，这些小城都被他开始攻击了。然而在他的记述当中，他也说了，犹大人西西家他没有服从我的指使，我围攻了他46个坚固的城池堡垒和附近无数的小村，我也用撞城锤把他们的城墙推倒，加上我们步兵的进攻，加上我们的各种的地雷炮弹挖掘的攻势，那个时候就有炮弹，当然不是火药的啊，石头炮弹是吧，来把他们的怎么去攻陷。但是他也在说这个攻击是很危险很漫长的，西家南国并没有被他那个时候全部打下来。再往后的事情我们应该知道哈，我们也知道上帝出手干预了，当这个全民悔改的时候是吧，上帝出手干预了，围城的大军一夜之间撤去，死了18万人，是不是？但是在希罗多德的历史当中记载，那个是在围城的时候亚述大军发生了鼠疫，这个不矛盾啊，不矛盾，说天使拔刀杀死了他们和说是鼠疫的方式，这个并不矛盾，反倒那是个旁证，对不对？上帝就是用某种超自然的方式使得这个军队爆发了瘟疫撤走了。之后这个希拉基利回国被他的家人所杀了，是吧？这是解了这个围城的。所以这是整个的这一个大的背景哈。西西亚们这个时代啊，以赛亚了弥迦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在讲话。其实你要想强行代入一下，你发现哎，古往今来这种事儿都差不多，是吧？你要非要跟今天比，所谓的西大东大也在争霸，好像也差不多，是不是一样的一个道理啊？所以我们可以在这其中来看啊，他这个书信大概分为这么，刚才说了21段的信息，这21段的信息又可以大致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以这个弥迦书的1章2节开始的这一段，整个的第一章、第二章，这里边包含了四个审判的信息。再接下来呢，3章、3、4、5章是第二一个周期，这里边包含着三个审判的信息，以及一个特别重要的弥赛亚的预言。然后的第6、第7章是有一个审判的信息，有一个救赎的信息。啊，大致可以做一个这么的结构上的划分。先知弥迦的特点是什么呢？有人说他代表着底层老百姓，但是其实你要更精准的用今天的话说，他可以叫做一个中产阶级先知。什么意思呢哈？你可以看他说的斥责的这些事儿，比如第二章他说那些在床上图谋罪孽造作奸恶的，天一发亮所有能力就行出来，他们贪图田地就占据，贪图房屋便夺取，他们欺压人霸占房屋和产业。指责的这个罪是说上层权贵把这些有房屋有田地的人的房屋田地这种产业夺走了，是吧？可是人要是有房屋有田地，说明就不是无产阶级，对吧？说明你好歹是有点自己的私有财产的啊。所以有人说他是个中产阶级先知，哎，我觉得这个说的挺有意思的啊。也有人说，我看到了有一个可能台湾的讲道人吧，在60、70年前写的这种弥迦书的解经书，通篇是一种很阶级斗争思维，是说弥迦就是一个底层的无产阶级先知，反抗这些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哇，那个时代的叙事模式就是这样的，你不能因为弥迦自己出身于中产或者底层就说明他天然就反抗上层，不能这么叙事的。起码一个证据我说了，以赛亚先知还是宗室呢，西番雅先知还是宗室呢，他是不是一样在斥责宗室，斥责这些上层的最厉害，对吧？而且他们也同样底层的罪恶他也说，上帝的信息从来不是根据这个先知本身的出身来说的，只是说上帝漠视了你，让你说这个就说这个，让你说那个就说那个，让你去只是穷人就说穷人，让你只是富人就说富人，哈，这儿做一点澄清。而这个先知弥迦的特点是比较的坦率直白，他是直接的说出真道，坚守圣约当中上帝与人所立的那些规条。他跟同时代的假先知就不一样了， 因为那个时代已经到了一种地步，有很多官方的先知祭司每天就说点片汤话，说点胡乱话，我不管那些谁对谁错，我就是只要自己的这个饭碗保得住就行了。那是当时都任何一个时代都会自动三字化的啊，就是这种宗教就是这个样子的，有这么一个专门的实力阶层出现了。所以这就是他口中的假先知假祭司，他的支持斥责这些人。好，所以这一篇弥迦的信息到底是在审判谁，又是谁来审判呢？我们说这个信息对万民讲的哈，万民你们都要听，地和其上所有的要侧耳而听。但是他接下来所说的就是，你看耶和华出了他的居所，降临步行地的高处，核心的词就是这个高处，众山在他以下消化，诸谷崩裂，蜡化在火中，水冲下山坡。为什么要这样讲呢？意思就是说，现在只有耶和华才配站在高处，你们这些被命定站在高处领导众人的君王、祭司、先知都出了问题了。相对来说君王还好一点，尤其西西家王还好一点啊。这些先知和祭司们出了大问题，你们不配在高处。这里的意思就已经预示了后来他开始要指斥这些犹大的领袖们了啊，指斥这些领袖们。所以以色列人得着这片应许之地，是不是他容忍了这亚摩利人400年之久，等他们恶贯满盈才让以色列人来娶他？不是因为你们的义，乃是因为他们的恶，对吧？是这样说的。现在以色列人居然走到了这个历史的一个循环节点，你现在已经成了当年的亚摩利人了，你的这个恶开始被数算了，直到你恶贯满盈的那一日就会被取走。不是因为占领你的亚述和巴比伦更有益，而是因为你的恶。这就是整个圣经历史观的一个核心。所以先知用一种属天来的洞察力发现到，政治和军事的问题不是最严重的问题，不是说你的一个国策出了问题，跟谁结盟反抗谁不反抗谁，不是这个问题。你可以看到整个的这个小国的生存多难，后来那位改革的约西亚王也是站对站错，是吧？直接导致国破家亡，一样的问题啊。不是说你的军事的政策错了，政治的结盟的方式错了，而是你的整个人的那个罪的爆发，整个耶路撒冷的那种道德的状况、精神的状况、制度之恶，招致上帝的审判。至于是他叫亚述还是巴比伦还是叫埃及，只不过是上帝手中的工具而已。你自身的恶招致了你的审判，这才是圣经用一种超越的维度始终不厌其烦的在讲的事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也一样，他偶尔也会谈到一些政治，但他不会停留在政治。不是哪种制度和哪个政策导致了你幸福你绝望，而是你的罪，你的这个罪不被对付，换什么政府你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一样的。上一次我在那边讲，我就提到哎呦，就是这个霍梅尼这帮人、哈梅内伊这帮人多么的邪恶。但是这个话的意思不是说打他的就不邪恶，对吧？他们那边那么的凌虐女性、凌虐女童，美国不一样有什么爱泼斯坦的那个岛吗？这是一回事儿，罪是一样的，跟你的国别没有关系，对吧？圣经来解决的是罪的问题。所以弥迦的这个先知他是在指斥这些高处的人，你们不配在高处，现在神要亲自出了他的居所，降临在高处审判你们。这就是后来一切关于弥赛亚的形象、他的功能的最早的这样的说法之一了啊。再接着呢，这一个弥迦先知的信息，你仔细想，这是个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啊？他说上帝来审判是因为你雅各的罪过、以色列家的罪恶。你们的罪过在哪里？在撒玛利亚。你的纠缠在哪里？在耶路撒冷。所以我必使撒玛利亚变为田野的乱堆，种葡萄的地方，石头倒在谷中露出根基，一切雕刻的偶像被打碎，所得的财物被焚烧，偶像必毁灭，是从妓女顾嫁所聚来的。这里的妓女所说的是那种神庙中的庙妓啊， 是从那个里边所得来的，后被归为妓女的顾家，完全被外邦占领。所以这是个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呢？这明显在说审判嘛，说你没有有了罪就会灭亡的这个问题。而我们经常说福音是个好消息，是吧？好消息说你得拯救，你得永生，你得喜乐，得平安，喜乐平安，平安喜乐，这词儿都出了圈了。我发现外邦人也去用，是吧？我楼下邻居那个难搞的邻居，他家的对联也是平安喜乐如何如何，很有意思。但是福音就是平安喜乐这样的一个字面意义上的好消息吗？神有没有说你也得悔改呀？你要是不悔改不信的话，是不是这个罪也会带你下地狱呀？故此坏消息还是好消息就看你怎么消化，对吗？有人喜欢听正面的顺耳的话，正能量的话，不爱听反着说的话。比如像这里边这个弥迦说的话很刺耳嘛，很不中听嘛。我们现在这么好的，我们这富士，我们这 loft， 我们这跃层，我们这大别墅，你现在说要变成荒野乱堆，要种葡萄，你这个话让人觉得特别不中听，对不对？你不能讲点好听的吗？你不能温和一点吗？那福音的好消息它不是拯救的，是治愈的，是共情的吗？为什么这么不共情？先知情商这么低，是吧？哎，很有意思。旧约里有另一个先知，他跟这个先知弥迦是同名的，也是跟他一样的喜欢唱反调。这个先知叫做米该亚，其实就是同一个名字啊，一种变形的写法。米该亚就是弥迦，列王记上的22章写过这个事儿，大家应该印象很深刻哈。约沙法说，这不是有耶和华的先知吗？我们可以求问他呀，咱们南美国搞联盟，问问先知的意思啊，形式还得走嘛，是吧？程序得走一走嘛。结果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是有一个因拉的儿子米该亚。你注意啊，因拉的儿子米该亚就说明这个人的出身比较高，因拉得是有名有姓的人物，要不然你其他名干什么哈？弥迦先知、摩利沙的先知就出身低一些。哎，有一个因拉的儿子米该亚，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只是我恨他。这先知说，这王说话也挺直白的，我恨他。为啥呢？他指我说的预言，不说给予，单说凶言。这个人专门喜欢唱反调，专门喜欢唱丧歌，是吧？约沙法说，哎，王不要这样说嘛，咱们听听再说嘛。下边一大堆哈，叫来之后，结果这个米该亚先说一堆反话，讽刺的，去吧，你绝对喜乐平安，旗开得胜，干吧。结果他说，哎，好好的，别闹，是吧？说真的。哎，这个时候米该亚说了，好，你想听真的，对吗？我看见以色列众民散在山上，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耶和华说，这民没有主人，他们可以平平安的各归各家去。意思是你们兔树倒猢狲散了，是吧？打散了。你看以色列王说，看看我是不是告诉了你，这个人是我说的预言从来就是这种话吗？专门唱反调，是吧？然后发现这个米该家叫这个名的都喜欢唱反调，是不是？好像说不好听的，但是谁像神？上帝说的话从来不是说让你觉得好听的，从来不共情你，经常就是逆耳的，大多数的信息听起来很刺耳，逆耳忠言，逆耳良言啊。先知的信息也是如此，甚至到了后来有个很惊人的记载，你要读过这段上下文你记得吗？这个米迦先知的末世怎么来的？上帝说在他这个众前说，谁去说个谎话骗他上去打仗，对吗？结果就是魔鬼就是这么的去做了这个工作呀，那帮假先知就是被魔鬼直接的使用，讲了那种特别皆大欢喜的、特别春晚那个风格的那种话，是吧？哎，这个王就真的上头了，上命了，真的上去打仗了吗？是不是后来这个亚哈死在拉莫，激烈的拉莫，是吧？死在那个地方，就这么死的，对吗？还想说回来看你的笑话，等我得胜归来，我看你米该亚怎么办？你回不来了，是不是？你要能回来，就是我说错了，这先知就跟他杠上了，对吧？所以这两个的先知的是信息高度的相似，你看起来在唱反调，但是如果你是听了这个话，那他就是得救的信息，你就不会死在镇上，你也不会下在地狱里。你若悔改了，这个就是好消息。当你斥责出人的罪恶来，你不是带着血气啊，你是从神来的，这个你指出他的错误，他的罪恶来，他若听了你，你就得着了这个人。因此这个话看起来不好听， 啊，听起来不好听，但是它却是个好消息。福音就是这样一体两面的，就是一体两面的。我们这是做了那个让人得救的香气，但是这个信息对于那些灭亡的人，就是叫他死的那种毒气，是吧？这是同一个信息，所以这先知所说的信息，它是好消息。福音本来就有这个灭亡的层面，而先知到底相信是救得了，是救不了？你可以看，他说我大声哀嚎，赤脚露体而行。我们说了，这个跟以赛亚的做法很像，又要呼嚎如野狗，哀鸣如鸵鸟。呼嚎如野狗，哀鸣如鸵鸟的意思是什么呢？你不要来想是狗的叫声是什么，鸵鸟到底咋叫，不是这个意思。野狗它不是家犬，在今天你也可以知道，鸵鸟它是在草原上沙漠里生活的，对吧？也就是说，这是两种在旷野在废掉的荒地常常出现的生物，对吧？所以先知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在告诉你，这片地要被灭了，要变成个旷野了，要被废掉了，是这个意思啊，不需要过度的解读。因为耶路撒玛利亚的伤痕无法医治，延及犹大和耶路撒冷我民的城门，被连累了啊，被连累了。赤脚露体在古代中东是一种举哀的仪式，持续的哀哭啊，持续的哀悼，就会有这种举动，甚至说撕裂衣服，甚至披麻蒙灰，说的都是这个意思啊，都是这个意思，表示一种哀悼，一种戏剧化的表演，就在表示这个地方的人要灭亡了啊，要灭亡了。而且这个野狗鸵鸟的声音据说也是很凄厉刺耳的，你现在来在动物园里看的野狗，和那今天的非洲大草原上那种猎狗专门去吃腐肉的那种，那不是一个概念，是吧？很可怕的。你半夜夜晚的时候，在那种无人的平原上听到那个哀嚎，那是一种死亡的气息和一种声音啊。那到底救得了救不了呢？说这无法医治，说的是他的审判。但如果祸及到了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城门，那就是他在说有一个拯救的办法来等着我们，当然还是救得了的啊，这就是他的信息。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一讲是一个算是概论性质的哈，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第一条要总结的就是神是立约的神。我们说当这个圣约被以色列人被犹大人破坏之后，带来的是直接的国破家亡，而在我们今天来说，你个人我们上帝之间是不是也在立约呀？我们也是那万民之一呀，我们与神也有约，你也是万民之一。立约的意思就是上帝对你有要求，正如你对上帝也有诉求一样，是吧？这是有关系的，是有互动的。我们今天倒不会说国破家亡，但也可能因为你违背神的圣约家破人亡，因为上帝对你有要求，他不允许人打着基督徒的名义做那些败坏上帝的圣名之事啊，他不会任由你胡作非为或者是麻木不仁啊。我在那边讲的时候，当时西班牙斥责的以色列的这些人就说，神既不降福也不降祸，他们主张这种观点，意思就是这个信仰这个神跟我无关，跟我无关。如果你是真的是这么认为的，那无论你是在哪一个具体的派系当中，你是基督教，你是天主教，你是东正教，你是改革宗，你是福音派，你是灵恩派，上帝跟你没关系，你骨子里认为他既不降福也不降祸，那么这个信仰跟你没关系，你就不属于他，你就根本就不在圣约里，你会随着那些不信的人一同灭亡的。而我们是有圣约的人，上帝立约，他对我们有要求，这是我们要明白的第一点，如同他在借着先知说他对以色列人的要求到底是什么一样。第二一个，上帝是审判的神，所以就会审判，当然这个审判是会预警的，会预先警告你的。先知身为先知，身为讲道的人，就是要斥责罪恶的，无论那是高层的罪，是底层的罪，是大罪是小罪，在上帝眼中不存在说有一些罪有谁有豁免权。中国有一个话叫做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是不是？ 说一个人偷了一个名贵的器物，哎，杀头。他要是窃取了一个国家呢，他成了王了，成了诸侯了。上帝眼中没有这个，罪就是罪，都要被审判。弥迦就是这样讲的，一个社会的罪恶应该被揭露和谴责。如果社会在一个无辜者受到欺害、伤害，弱者被压迫的时候都袖手旁观，这出了问题了。而那些为暴力、贪婪、仇恨开脱的这些领导者，以及发生邪恶之事时无动于衷的那种人，不发一言的个人都有问题。所以弥迦就给我们树立了榜样，尤其是给传道者树立榜样。你看他是不是直接说那些在床上图谋罪孽、自设恶计的人，他直接来指示这帮人啊。耶稣的福音开始的第一句话也是天国要近了，你们个人要悔改，脱离这邪恶的时代。当使徒们在开始传道的时候也是如此说，你们个人要悔改，脱离救自己，脱离这弯曲背谬罪恶的时代啊。所以今天的基督徒也同样，你如果觉得今天这个世界一样的弯曲背谬，那你就要来呼吁这样的信息。但是神不是光审判，神是拯救的神，而拯救是从你的悔改开始的。像先知这样的震耳欲聋的唱反调很不正能量，但是却会带来医治和拯救。至少弥迦的这个信息别人听没听不知道，西西家听了。又过了多少年，在以赛亚书当中有这么一段记载，以赛亚书的26:17-19，国中的长老就有几个人起来对聚会的民众说，当犹大王西西家的日子，说的是他们之前几百年啊，当那个日子有摩利沙人弥迦对犹大众人预言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西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犹大王西西家和犹大众人岂是把他治死呢？西西家岂不是敬畏耶和华，恳求他的恩吗？耶和华就后悔不把自己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若治死这人，我们就做了大恶，自害己命。这说的是当时耶利米的年间又有先知兴起，居然这个王被触怒了要杀他，是吧？他就援引了当年弥迦讲的话更难听，他说西安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变乱堆，这殿的山像丛林，没有人烟了。我就你试着来代入一下西西家，你跟西西家王共情一下，你是国王，民众的一个很有影响的一个大网红、大流量的先知，就这么说话，你受得了吗？我就问你，你开不开心？你开不开心？所以这个君王他真的能够来听这个话悔改，说明这个西西家真的是被上帝所使用的人。他晚年虽然晚节不保，但他仍然是一个算是很好的王了，对吧？他没有说，哎呦，你专门唱反调，杀了你！你跟我叫板，你不知道这个国家专政暴力机器多么的厉害吗？没有，西西家王没有把他治死，对吧？所以我们说，大胆的去讲，弥迦的信息至少被一个王听到了。那么这个王悔改带来的是，可以说这罪恶的审判至少是延缓了很多年吧，对吧？保护了一方的一个时代的人。这就是他的真正的一个好消息，所以我们才说这一切，无论是立约的神、审判的神、拯救的神，下来在高处看待这一切的神，最终他指向的都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整个弥迦书当中最著名的经文是在第5章，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只等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那时掌权者其余的弟兄被归到以色列人那里，他必起来依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他们要安然居住，因为他必日渐尊大，直到地极。我们很清楚，这指向的就是耶稣基督，对吧？只有耶稣基督是真正给我们立下了新约，只有他传讲的福音既带着这审判的信息，却又带着这拯救的信息，让我们这听见的人可以去悔改，可以去相信，可以去信靠他。所以圣洁的上帝他的儿子来到了人间来拯救我们， 弥迦先知在最后他的信息中说，谁能向神将罪孽投入深海来拯救我们，他就在指向这位弥赛亚。谁最像他的父，当然是他的子，对吧？这信息就是一个弥赛亚的信息。圣洁的上帝能够来赦免罪人的方式就在于，这么严重的罪无法医治，但是这么他的子民，立约的子民又必须医治，这个死结矛盾怎么解开？直到新约的时期我们才明白他怎么解开，只有耶稣基督来才解开。上帝的死，他儿子的死满足了公义，他的复活拯救了他的百姓，他将这两全的法真的实现了出来啊！所以弥迦预见到耶路撒冷会因为罪恶受审判，上帝的子民作为一个民族遭受了灭亡，被掳巴比伦。那这些注定要死的人怎么得生命呢？答案就是救主的降临，上帝会给我们这些罪人提供拯救之道。他透过他古往今来的先知所传递的都是这一样的信息。所以这弥迦说的虽然是凶言，跟米盖亚一样，但那虽然是凶言也是福音，虽然是在好像在唱反调，但那是真正的天国的正能量，那是真正能够拯救人的信心。你如果真的骨折了，医生给你拍个片，把图给你 P 一下，给你把骨头 P 好了，说没事儿，静养去吧，你倒是得了安慰，挺开心，你最终就轻则腿就瘸了，重则就有生命危险，对吧？真正的信息就是告诉你，你再不去治你就完了，你才会警醒，才会治的，对吧？所以愿我们要知道，这一切的信息最终指向我们的耶稣基督，他与我们立约，他审判，他更拯救。让我们来祷告。主，我们就求你带领我们众人晓得这先知的信息，不光是对当时的时代所讲，也是对这千百年之后的我们所讲，而且我们今日所处的形势时势，真的日光之下无新鲜事，跟古时何其的相似，基督徒在这其中何去何从？我们是否应该一定要挑一个边站？我们是否应该要必须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我们是否来却对罪去缄默不言？对吧？我们求你来指教我们众人，我们人没有人是像主耶稣那样的不偏不倚、不卑不亢那样的完全，我们都有自己的软弱、自己的盲点、自己的有限。主，我们求你来告诉我们，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引领我们在我们的世代如何的来将你的公义和慈爱可以两全，使地上的平安和你天上的喜乐可以真正的相会。主，我们愿你能够使用我们众人斥责罪恶，但不是发泄自己的血气。我们去传讲好信息，好信息却不是去谄媚人。主，要帮助我们将这不折不扣的福音来带给那些真正被你预备好的人。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